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 408-956-8977。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FM92.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康的优惠要报给大家哦。位于 San Mateo 和 New Peters 的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年将推出全湾区第一套功夫、语言、科学三合一夏令营，对象是5至12岁的孩子，有太空探险、西部牛仔、沙漠求生等的自然科学题材。孩子们还可以学正宗少林功夫，学习正统中文和提升科学知识。我们在3月31号的 Open House 将介绍下学年课后辅导班的课程和接受 Early Bird 报名，名额只有20位，有兴趣吗？快尽早报名加入 Summer Camp 和 After School Program 吧，请电650-548-9988或上网 www.shaolinkungfu.com。 See you later。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Jew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Jew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弃婴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天图世界，我是赵慧娟。节目一开始，我想先教大家一套简单安全又绝对有效的发财术，注意听哦，不重复第二次。请你用市场真实的价钱向每一个人购买他的良心，然后按照他认为的价钱卖还给他，你会发现哇哦，赚翻了。没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都远远超过事实，所以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认清自己的真实面目？我想很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想我们也一直在找寻真实的那个自己。那凭良心说，我想这个良心的价钱应该跟我们想要贩售或是自己购买回来的价钱相差不会太远。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听广播真的很幸运，这个幸运不仅是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身边有关心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有一份工作还能在这里听广播。就算这一切都没有，我们还是真的很幸运。幸运在于说我们不必面对完全不可掌握的一些变化。我想这个变化的开端是我从我接到一通读者的电话开始。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杂志社工作，那因为工作还有自己个人的特殊爱好，所以呢认识了很多所谓大师级的通灵人物。那通电话的开始呢是打到杂志社里一个求救的电话，那电话从总机转过来以后，我接到电话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憔悴的女士， 那他哭着跟我说，他说我以前从来不相信这些古古怪怪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是现在真的碰到的时候，我发现是求救无门。这位女士姓陈，她和两位好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美容院，在台湾新竹的那个附近。那先是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呢，不知道是透过什么样的关系，有一天很兴奋地跟他们讲说，他认识了一个很棒的算命大师。然后之后没有多久，他们就一直每天听到他去吹捧这个大师有多厉害有多棒。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大师告诉他，假如说你们合作生意要成功，合作的这个情况要很好，你们就必须 OK， 他要看过你的合伙人。所以呢，他这个合伙人就死拉活拉的就把他们两个人也都带去给这个算命大师去算命。那确实这位大师他蛮有两把刷子的，他一开始算命一开口就把每一个人的很多很细微的东西，或是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他好像都是随口就这样信手拈来。所以呢，很快的，然后他们三个好朋友几乎都把这个算命大师当成了像神一样的在崇拜。任何大小事情如果大师没同意，没有人敢做。然后如果大师说 no OK， 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做，如果大师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不错，然后呢他们就拼了命的也会去做。然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发觉好像大师讲的都很准，而且呢他们越来越依赖大师给他们的指点。没有多久他又发觉到说哎，第一位去找大师的这个朋友开始跟另外一个朋友之间常常有很多的争执。一开始的那些争执都算很小的争执，但是呢有一些彼此好像是故意在找茬的那种味道。所以陈女士夹在中间，有些时候常常左右为难，因为很多事情只是个人喜好，譬如说你喜欢红色她喜欢黑色，然后这种事情原来应该不是一件大事的，但是当两个人之间不愉快的时候，这种争执就会变成你很难去定义它是谁对谁错的一个大事。后来两个人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那甚至于常常大打出手。那从他们两个人的吵架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听出来啊，其实两个人呢大概都是为了有一些在争那个大师，所以呢彼此之间争吵。那他站在一个第三者，那大家又是合伙人的立场，所以呢他就多次去找这个大师，希望说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呢他发现换得的呢就往往都是金钱上的付出，因为大师说哎，这个就是之间的因果，所以呢你要消除这些因果那就必须付钱。所以钱越付越多的时候，陈女士的先生就开始觉得这东西好像有些不太对劲，那他开始禁止陈女士再去找这个大师。没有多久呢，陈女士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生病。他的病也蛮奇怪的，他先是左边的卵巢长了一个肿瘤，那在整个住院过程当中，就说医生是看到，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了解，你要开刀前一定做足了所有的准备，然后做足了很多的一个实验。那他在左边卵巢长瘤才开完刀没多久，说很奇怪的，原来他出院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回到家里一回去复诊的时候，发觉他的右边的卵巢也长了肿瘤。那他自己也觉得整个人整天就是恍恍惚惚的，然后人很累，那甚至于说要做事情想要集中精神都蛮困难的。那就在他右边肿瘤住院开刀的期间，住在他旁边病床的是一个从南部上来的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观察了他几天以后，忍不住就跟他讲说，他说我实在看了很多天了，本来是不好讲，可是实在是觉得说你蛮可怜的。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让对方下了蛮重的手，几乎是要置你于死地。那陈女士听了以后，她自己是吓得要命，只是真的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说自己到底曾经在什么时候得罪过什么人，而且这个人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那这位南部来的太太呢，想了很想，就跟他说，他说问他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一尊脸绿色的神像。那陈女士死命的摇头，她说我们家怎么会有一个脸是绿色的神像，因为脸是绿色我想是蛮怪的，而且一般的神像都是正常，除非你说是红脸啊或是黑脸，但其他的话一般就是正常的那个脸色的神像。所以她很肯定的说不可能。可是这个南部来的这位女士呢，就跟陈女士的先生讲说，她说你回家找找看， 一定有。他说这一尊神像呢，脸是绿色的哦。他说其实现在你们发生的很多状况都是从这尊神像开始。那陈女士的先生回到家以后呢，他还真的去翻箱倒柜，但是真的也是找不到什么东西。最后他在储藏间的一个柜子上，竟然真的让他发现了一尊脸已经变成绿色的神像。 OK， 那我想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朱百洲中医师，医痔疮，无需开刀，无需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即可，绝对安全可靠。诊所位于乌伦华布什街320号二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 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他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 650-857-1000。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在网上找好看的中文节目真的好麻烦哦。
那看 9x9.tv 好看的影音频道都帮你收集整理好咯，连玩具的节目都有，
那月费一定很高咯。
完全免费，只要上 9x9.tv 就可随按随看。 Remember, that's 9x9.tv。
回到天图世界，我们刚谈到陈女士，她透过朋友跟她讲说，你家里其实有一尊那个脸是绿色的神像。后来她先生真的在翻箱倒柜里面，在储藏室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角落里面找到。当她先生把这尊神像拿到医院的时候，陈女士才突然想起说，啊，这尊神像呢，是当初他们三个好朋友第二次去找那位大师的时候，大师特别替他们每一个人开了一尊神像的，就是帮他开光，然后呢特别交代他们要回到家放在一个不容易被人家发现的地方，这尊神像可以保佑他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可是陈女士记得说，当初这尊神像的那个脸的颜色就是像一般的那种脸的颜色，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绿黑色？ OK， 它是除了是绿以外还有一层黑黑的那种感觉。那陈女士吓的是请那个南部的这位太太，想要请他尽量帮他，可是这位太太很抱歉的跟他说，他说依照他自己本身他也了解这些哈，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对方这位大师的法力比他高太多，那就算他没有生病也不会是这位大师的对手，何况他自己现在已经生病，然后实在爱莫能助。可是这位南部的太太也警告陈女士说，这尊神像等于是这位大师留在他身边的一个间谍，那神像一有任何的变动，那这位大师一定已经知道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恐怕接下来的事情呢，你要躲也躲不开，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反正已经展开了。所以但隔不到两天，陈女士另外的两个合伙人，一个割腕自杀身亡，那另外一个整个人疯了，那他们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直大叫尖叫。那这个大师也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呢，就打电话给陈女士，直接老当就告诉她说，他们两个人的下场你看到了，那就是不听我的话，所以呢有这样的下场，你要是也不听话，下场会比他们还要凄惨。那陈女士就问他说，他你到底要什么？他就说你们三个人呢，整天这样子搞来搞去的，所以耗费他太多的精神，他要陈女士7天之内拿100万出来作为一个补偿，一百万台币哦。那 当我接到陈女士的这通电话的时候，其实离那个大师要陈女士拿出100万的期限只剩下3天。我跟陈女士通完电话以后呢，我就马上动手翻出我那时候手上有一堆那个所谓的大师的名单电话。那我第一个打电话去的对方是一位蛮祥和的，他是一个佛教修行人。他接到电话以后，一接到电话哦，就很奇怪的问我说：“哎，他说你是怎么得罪了那些东西？”那我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就说陈女士跟我讲的这些情况告诉了这个朋友。他听完之后有些棘手的跟我说，他说他真的看了一下他自己能力恐怕不足，他说这位大师确实来讲能力真的蛮强的，所以他说他只能提供就说想法要我自己小心，然后或者说念经啦，或是怎么样，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通电话我记得当时我是打给了高雄一位也是拜虎爷的法师，我想虎爷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尊神明吧。那因为当时前一阵子刚刚过世的凤飞飞，其实大家都在台湾都知道他是一直对虎爷非常尊敬，所以在基隆信义堂的那个虎爷一路保佑凤飞飞。那这一位法师他是在高雄，他也是拜虎爷，那当时他就很有义气的跟我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而且他说那个这位大师在那个陈女士身上下了蛮重的那种不太好的一些能量，所以他要我带着陈女士还有他的小女儿 OK 马上当天晚上连夜赶到高雄，那他会开坛做法解决陈女士身上的问题。那我跟陈女士联络以后，我们就带着他的小女儿一起，真的我们连夜还有一个摄影记者，我们一起到了高雄。那找到这位做法的法师，那他也是当天我们到了以后，其实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差不多11点，但他马上马上就开始开坛然后做法。做完以后他是告诉我们说应该没事了，所以呢，那因为隔天我记得我有个蛮重要的采访，所以我又马不停蹄的就我们又赶回了台北。才刚到台北，那个大师的那很凶狠的一个电话就打给了那个陈女士。那他很嚣张的警告陈女士说他现在要把那个100万加成150万，那因为陈女士给他惹了一些其他的麻烦，而且要他现在马上送过去，否则的话呢就要他全家人好看。那我马上打电话回到高雄法师那里，那位法师的太太接着电话，那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前脚刚走，其实法师就突然间吐血然后整个人暴毙。那我是一直觉得很抱歉，不过他那个虎爷法师的太太他反而回过来跟我们讲说很抱歉 OK 没有办法帮得上忙，不过他也是说这一个大师的法力是真的蛮厉害的，要我们自己小心。那陈女士最后是想尽办法凑足了那个150万，就赶快送到大师那里去。然后呢大师还很得意的说，他说你再去找啊，来一个死一个，我看有多少法师会帮你抢出头。那这件事情我把它登在当期的杂志上，那我也提了就说希望有能力愿意这种铲奸除恶的法师们能够出面主持正义，因为我想这个中间的这个已经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法律或者用什么我们人了解的这种方法来做一个评断。那这篇报道出来之后，那我接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电话，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也蛮感动的，因为你会发觉其实充满正义的人还是真的蛮多，那各方人士都想要说要尽一份力。一开始我真的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就把那个大师的一些消息转给了一些热心的法师，他们说他们可以开坛啊做法，或是用他们的方式去做处理。那后来听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2个法师也是斗法失败当场死亡，那我那时候才开始比较冷静下来在思考整个过程哈，而且我也不太愿意再把这些法师的消息随便转出去，因为毕竟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当时已经有3个法师斗法失败而且是死亡，然后再加上陈女士的她的一个合伙人是割腕自杀，那另外一个还在精神病院，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蛮紧张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可以真的帮忙的人。但是陈女士自己呢也一直接到这个大师的一种类似像恐吓的电话，所以她觉得她也是命在旦夕。但是呢这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像好像是那种电影的情节哦，只是说 把电影情节换了在真实世界里的时候，我想那种感受是不太一样。我们看电影会觉得哎，这个电影很好看，可是当你身边真的一直在发生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时候，我想这个过程其实蛮感触会让人感触很深，而且记忆很深刻。最后其实蛮有趣的是但那时候我碰到一位法教的一个师父，那真正来讲我觉得假如说能力强弱之间的一个对比哦，就这个师父出面的时候好像是真的很简单很轻松，那个事情就解决了，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至于他们之间怎么去处理的，我想我们看不到的人我们不知道。那我只知道是说我自己做了一个梦，蛮清楚的，就是在法教的师父告诉我说事情解决的那个晚上，那梦里面有一个身穿一身白衣白裤，然后脸真的很阴森的人，他手上不知道拿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些像是像那种密宗的金刚杵，但是又不是 exactly 的那个金刚杵哈，在我后面一直追我，那我一直往前跑，就在他快要追到我的时候，那一道白光打下来，那咻一下就消失了。那我一身冷汗醒过来了以后，后来这个法教师父就告诉我说，这个大师的所有能力他被灵界收回去了，那他被打回原形，再也没有办法害人。那后来陈女士很高兴的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她也相信这个事情解决，因为她女儿之前曾经就是跟她讲说会在家里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事情就说解决之后，她女儿说诶，突然间家里那些奇奇怪怪各种脸色都有的这些东西突然间就都不见了。那这个案子其实真的我感触很深哦。第一个就是陈女士她的朋友一死一疯，那在法师在斗法失败的这个过程当中死了三位真的是很好心想要助人的法师。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总会很好心的告诉一些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古古怪怪事情的朋友，就是跟你讲说其实没有碰到不见得它不存在，那有些时候你的运气真的太好了，但是听一听也无妨，也许你很幸运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只是万一有一天假如很不幸的碰到的时候，请你在第一时间找寻一个解决的方法，不必要弄到这么多人丧命，那甚至于自己几乎连命也赔进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说在天图世界里面蛮多人都觉得一个事情到底是真或是假，是在科学还是在玄学，大家都把它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其实很多时候在黑的白的中间会有一段灰色地带，很多人不愿意去了解这段灰色地带，甚至于觉得假如我花很多力气去谈这一些去听这一些好像就是一个迷信者，但是很多时候当你自己真的是碰到，或者说这个灰色地带有一天在你身边的人碰到的时候，其实希望你了解它是存在的，那你不相信你也没有办法，因为它确实是存在。那同样的是，我记得我第一本小说《失魂落魄》出版之后，我曾经到大陆重庆演讲，那次演讲其实蛮有趣的哈，就是因为在演讲之后一般话我们都会开放所谓的 Q&A， 那有一位重庆大学的教授他就直接老当问我说诶，请你直接老当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那我就很肯定的跟他说有，他松了好大一口气，然后就跟我说，他说这个问题哦，放在我心里至少40年了，以前呢是不敢问，后来问了以后也没有答案，他就告诉他当时就对着所有的参与演讲的人说，他说他见过鬼，而且真的亲眼见过，因为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有10来岁，他说很多次看到昨天才死的邻居或是亲戚怎么搞的 OK， 明明看到昨天被埋进去了，今天又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出现。那他是讲说他一直很疑惑的，就是因为他看到的鬼其实好像跟活着的时候的人好像差不多，所以说如果不是知道确定他们已经死了也埋进去了，其实他说真的分不清楚是活人还是死人，所以他一直很想知道说到底那个时候看到的是活人还是死人。其实我想活人或是死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想知道真相，我们渴望知道一个真相。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请到湾区知名的保险经纪 Nancy 孙来到我的节目现场。 Hello Nancy 你好。
哎，丽红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生前利益万全保。
Nancy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是今天呢想和各位分享这位伟大的开刀医生 Dr. Maurice Barnard 他的讲的一个故事。那这位医生呢他是非常有名哈，他在1967年和他的哥哥呢是第一次成功的为人类做心脏移植的这个成功的医生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了。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提倡并且发明人寿重大疾病保险的大工程。
重大疾病指的就是万全保中的八大重病吧？
是，可以这么说。而且呢其中是也最主要还是以这个癌症、中风和心脏病为主。那我希望今天借此呢能让各位呢更了解生前利益万全保对它的来源和这个它的重要性。
各位朋友请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故事，顺便请先记一下 Nancy 的联系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 408-489-0591。
是，这是一位年轻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小孩得了癌症，结果呢就是她就去看医生哈，后来呢是肺癌，那医生帮她切除了以后呢，她在医院住五天，然后休息了三个礼拜，她就赶回去工作了。
这么快就回去工作吗？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工作的呀。
是的，没办法呀，两个孩子都还小，她又没有积蓄，一家人要吃饭付房租啊，所以这些生活费她都必须要的，所以他必须要工作，没有选择。
嗯
呀，差不多呢，他这个病了两年以后呢，他又回来了。这位女士她的病她的癌症扩散了，来见医生。那么她这个样子她看得糟透了，非常憔悴，人呢就是这整个都皮包骨，脸都这个整个凹下去了。Dr. Barnard 呢就是帮她看了以后呢，她说她真是不知道她当初怎么走进这个诊所的。后来呢她就走的时候呢，她建议她回去多休息。你知道这位小姐怎么说吗？
她说什么呀？
她说啊，医生啊，我刚刚才从我的工作赶过来，我现在必须要赶快再赶回去，我还要做事呀。这一次呢，这位小姐呢，她在离开的时候呢，她的表情非常的绝望，因为她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很不好了。她很慎重的向 Dr. Barnard 说了一声再见，就赶回了工作。果然呢，三个礼拜以后，她就去世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遭遇，真的是非常令人同情。
是啊，根据 Dr. Barnard 的说法呢，这位可怜的女士呢，她为了生活哈，她必须要一边承受着这个病魔的这个摧残，还必须一直到工作到死为止。那好在呢，她还有一份传统的人寿保险，在她死后留给她的一双儿女。可是呢，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惨不忍睹。
像这种癌症病患的例子其实非常普遍，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得病和这个没有这个重大积蓄的这个人身上。对了，他的保险如果是生前利益万全保就好了，如果大笔赔偿金，他可以不要去工作也不用死吗？还可以好好生活。
没错没错，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在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病的时候他有这笔钱，可惜这位小姐他没有。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Dr. Barnard 呢他决心要推崇重大疾病保险来保障这些所有有重病的人，结果他成功的变成把这个事情办成了。而现在呢，我们美国人寿呢，它更成功的将重大疾病放到我们的人寿保险中，这样子呢，让我们所有有这个人寿保险的人呢，都可以有重大疾病的保险。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所以说，万全保真的蛮重要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向这个 Nancy 啊咨询一下关于这个万全保的事情，可以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489-0591。好，说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幸福，常常在手边有很多好的资讯，只是不知道包括万全保在内呢。
是啊，所以呢，我会一再的到你们电台来提醒大家，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破产的人数呢，中间有二分之一的人哈，都是因为医药费付不出来而宣告破产，而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有保险的，健康保险。
哇，是啊，现在更糟。
糟，医疗保险又贵，保障范围也小了一圈。
是啊，美国人寿的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可以为您的人生把关，预防呢，在万一得了重病或是需要长期看护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有一笔重大的这个赔偿，拿到这笔钱，不但可以帮我们付掉身边所有的债务，更能够保障我们的家人的安定的生活。
各位朋友，再次告诉您 Nancy 的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408-489-0591。
啊，谢谢，这个谢谢丽红，也谢谢各位湾区的朋友，谢谢您的支持，也祝你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在日本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百鬼夜行绘卷》，那和这部著作有关的，其实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日本战乱时代，那一个打着雷下着大雨的夜晚，左境界大人和他的贴身仆人可平趁黑摸到一座孤岛上的一间寺庙，那个寺庙名字叫做蓬莱寺。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杀一位号称有800年寿命，人称800比丘尼的尼姑。因为那天早上，800比丘尼被左境界大人的父亲请到城内替他看病。800比丘尼的医术是被全部的人都称颂也承认，大家都说没有他治不好的病。所以左境界大人的父亲得了鼻癌，他特别要属下到蓬莱寺把800比丘尼请来。800比丘尼和左境界大人长得非常像，只是一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一个已经年华老去，一个才18岁。左境界的父亲问800比丘尼到底能不能把他的病治好。800比丘尼告诉左境界父亲说，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但是我必须先回到蓬莱寺调配一种非常特别的药，只要用了这种药，你的病就可以被治好。左境界不愿意父亲的病被治好，愚公他认为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极为残暴的城主，为了战争不惜杀掠，如果病治好了，会有更多的人死在战场，死于无辜。于斯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是个女孩子，但是父亲从小硬逼着他打扮成男生，要他学习男生的东西，学习武术，学习格斗，然后又常常在他面前杀害自己的家臣。他的母亲甚至于被当成人之后，因为父亲恶意毁约，所以被对方杀死。好不容易他在2年前交了一个很知心的男友，那个男友也知道他其实是女的。那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故意把这个男友派到战场上，然后呢把他留在敌军阵前，让他被乱箭射死。所以他一直在想说，如果不治好父亲的病，他顶多再活2-3年。而且因为是在病当中，所以他不太能够再那么残暴伤害很多人。那万一800比丘尼真的把父亲的病治好，他可能又会开始到处征战，到时死伤无数，而且他永远没有变回女儿身的一天。于是左境界带着可平趁着黑摸上了蓬莱寺。左境界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坐在大殿的比丘尼，800比丘尼，800比丘尼好像也是在等他。那左境界拿着刀要砍下去的时候，他很犹豫地问说，在杀你之前有件事我真的很想问你，人人都称呼你是800比丘尼，据说你有800年的寿命，如果我现在杀了你又会如何？800比丘尼好像能够看透他的心，跟他说，你怀疑我是否杀不死才能一直活下来，放心吧，只要你挥刀我就会死，会有别的人变成我，成为我永远的替身，代替我继续活下去。左境界认为800比丘尼是故意乱说， OK， 怕他真的一刀砍下去。但是800比丘尼平静地问左境寺，他说，你来这个蓬莱寺的路上是否下了一场大雷雨？你是不是看见了一个白色的闪光？在闪光那一瞬间，天地为之漆黑。你是不是知道那一道光已经把此地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现在这个地方时间已经脱序，开始逆行。 你进得来却再也出不去了，你到死都无法逃离这个地方。说完，八百比丘尼一阵狂笑，左近介从他的背后狠狠的一刀砍下去。为了怕传说中他会活过来，所以他还刻意把他的头给砍了下来。那由于大雨没停，整个晚上一直雷声在响，所以左近介跟可平呢就在蓬莱寺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放晴了，他们协力把砍掉头也真的没有活过来的八百比丘尼埋在土里，驾着来的时候的小船准备离开。但是那个小船就好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没有办法滑动。他们跳到水里，想要说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一到水里呢，整个人就往下沉。他们挣扎了很久才能够爬出这个水面。左近介跟可平就这样子没有办法被困在了蓬莱寺里。过了几天，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病人带着病人前来寻求治病。左近介根本不懂治病，那些病人呢就告诉左近介，他说你以前都是拿了一根发光的彩色羽毛替我们治病。那可平呢就帮忙在那个整个寺里面到处去找这根发光的羽毛，结果他就在他们当初杀害八百比丘尼的地方找到了一根放在佛像背后发光的羽毛。左近介就用了这根羽毛真的替所有前来治病的病人治病，那羽毛的光一佛过，病人的病就奇迹的好了，病人千恩万谢的离开。之后每一天都有来自各地不同的病人，也有战争受伤的伤者，大家都来寻求治疗。有一天随着一波伤兵前来的人潮当中，左近介竟然很惊讶的看到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他这个时候才真正认知到说，哦，时光真的在不知不觉当中整个逆流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有歌谣已经在外面在传颂，就说屯土建旗的蓬莱寺住着一位比丘尼，菩萨心肠比丘尼，比厌恶战争，愈加护众生，无论大小伤病症，万病皆痊愈，蒙受恩泽者男女皆口碑。不知道又过了几年几月，几乎每天都有无数的平民百姓到不远千里来到蓬莱寺求医。战国乱世之下，人的命贱如虫蚁草官，这些伤者遭到非人的虐待变得形容可怕，有些人整个脸被打碎，有些人瘦得像是一个恶夫，也有的人脸被烧得面目全非，几乎就像是恶灵妖怪。但是不管是头破血流还是眼珠半落，他们都还是人类，个个都是在乱世中求生存的血肉之躯。只是当承受莫大的痛苦跟仇恨的时候，人跟恶鬼好像已经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了。接着来找他治病的人已经不限于人类，左近介发现当人类的痛苦到达极限的时候，天地间的魑魅魍魉也全都在受苦。他发愿要治好所有的妖怪，于是千奇百怪的妖怪们一个接着一个来。这个多样面貌难以形容的奇异难民聚集在一起的景象，我想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他们的模样与其说是恐怖，倒不如说是滑稽中带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可平利用左近介替这些妖怪治病的时候，就把这些样子一个一个的画了下来，当成了他的记录。又过了两年，有一个病人有一天告诉他说，城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左近介，他知道他自己诞生了。之后来治病的人告诉他，左近介长得越来越像他，他开始做噩梦，梦中看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杀死。有一天晚上，梦中他梦到被他杀死的八百比丘尼，八百比丘尼告诉他，再过两天，每30年封闭时光逆流的空间就会打开，他要离开的话只能在这个时候。八百比丘尼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无罪，你就可以离开。两天后，他的父亲派人来找他，前去替他父亲治病。他在他父亲的病榻前看到了他自己，然后他选择平静地回到了蓬莱寺。他交代可平马上离开 OK， 因为除了这个时间以后，他就要再等30年，他才有机会离开。而他自己选择了在寺里等他自己回来杀他。 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因为私欲杀了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那个人是八百比丘尼，也就是他自己。他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担被杀的结果，因为这是因果定律里不变的结果。可宾离开后做了土佐光信的徒弟，改名叫做土佐光庆。百鬼夜行会卷传说是光庆所绘，其实是光庆把自己年轻的时候所绘的病患图拿给光庆看，激发了光庆的灵感，画成了这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百鬼夜行会卷。八百比丘尼或是左境界什么时候才能从不断重复的时光逆流中脱离出来？我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如果他自己不能先放下杀他自己的那把刀，他永远脱离不了时光给他的限制。只是当他手上握有这把刀的时候，他会知道把这把刀放下来救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吗？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真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处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啊，我想我们刚谈到，当一个人放下屠刀的时候，其实真的救的那个人往往是你自己。那另外还有一个在读者文摘上曾经报道过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哈，那个故事叫做《美人鱼显奇迹》。他的故事是说，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叫迪西利。他无法从丧父之痛走出来，他完全拒绝接受父亲过世的这个事实。他总是跟他妈妈说，爸爸很快就会回家了，他现在只是在工作。他打玩具电话的时候，他会假装是在跟爸爸讲话，说我好想你哦，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迪西利的爸爸过世以后，他的妈妈就带他搬到外婆家一起住。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坐在屋外遥望河谷上方的繁星。外婆对迪西利说，你看到那颗发光的星星吗？那是你爸爸从天堂上发光照到人间来的星星。几天后一个晚上，迪西利的妈妈半夜醒来找不到迪西利，发现他穿着睡衣在大门口哭着要找爸爸的那颗星星。最后迪西利的妈妈不得不带着迪西利到他爸爸的墓前，希望他死了心，了解爸爸再也不会回来的这个事实。不过迪西利只是把他的小脸贴在墓碑上说，也许我用心听就会听到爸爸正在跟我讲话。回家后，迪西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跟他妈妈说，我真想死，死了以后就可以跟爸爸在一起了。11月9号是迪西利爸爸的生日，迪西利问外婆说，我怎么给他寄生日卡呢？外婆说，我们试试看，绑一封信在气球上，然后放到天上去，好不好？迪西利非常高兴地和外婆、妈妈三个人开车到了坟场。他们在车子的后座摆满了鲜花，半路停在一间铺子前。 外婆对迪西利说，去帮妈妈选个气球送给爸爸。在满是气球的架子上，迪西利很直接，想也没有想的就选了一个另有 Disney 电影里面的小美人鱼的一个画像的一个气球，那气球上面还写着生日快乐。迪西利的爸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常常和迪西利一起看小美人鱼的这卷录影带。他们把花放在爸爸坟前的时候，迪西利口述了一封给爸爸的信，告诉他生日快乐，我爱你，想你，希望你收到这封礼物的时候，明年一月我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写信给我。外婆帮他把这个短信和他们的地址写在一张小纸上，再用胶纸包好绑在气球上。最后迪西利松手放掉气球，他们看着气球越飘越远。一个钟头后，他们离开了墓园，突然听见迪西利很兴奋地跟他妈妈说，你们看到了吗？我看到爸爸伸手下来拿走了气球。迪西利很肯定地说，爸爸一定会回信给我。在加拿大东部爱德华王子岛一个冷雨霏霏的十一月早晨，32岁的维德穿上防水猎鸭行头，准备去猎野鸭。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夏洛特敦以东几公里以外的美人鱼镇。他这回不像往常一样开到很常去的一个河湾，却突然决定开去3公里多外的美人鱼湖。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吸引他往那个地方走。当他到了美人鱼湖，走下卡车，跟着他的感觉在雨中穿过森林，很快就到了有9.3公顷湖面，周围长着越橘的沼泽地带。他看到离岸杂草堆中有一个东西在飘动，他很好奇地走过去，发现有一个银色的气球卡在高级大腿的月桂丛中。气球的一面印着美人鱼，他解开绳子，发现绳子的一端有一张湿漉漉的纸裹在胶纸里。维德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湿漉漉的纸让它风干。他妻子回来的时候，他把气球和纸条拿给妻子看。11月8日，生日快乐。 OK， 末了还有加州莱夫奥克镇的通讯地址。今天才11月12日，维德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气球在4天里飘了4800公里。我们应该要写封信给迪西利，维德认为这是上天选中我们去帮助这个小女孩。可是他的妻子并不这么想，他的妻子认为这么小的小女孩就必须要去面对死亡，这真的是太可怕了。维德并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他把纸条收进抽屉里，把气球绑在客厅外阳台的阳杆上。可是维德的妻子杜娜看着那个气球，他心里就觉得好难过。过了几天，他决定把气球收进橱子里，再也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看到这个气球。几个星期过去了，杜娜发现自己越来越想那个气球。他飘越过了落基山脉，飘越过了五大湖，其实他再飘几公里就可能落在大海里了，但是气球居然停留在那里，停留在美人鱼镇上。杜娜心想，我们的三个孩子多么幸运，父母都健在。他想到如果维德去世了，他们快2岁的女儿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隔天早上，杜娜对维德说，你说的对，这个气球飘到我们这里来总有原因，我们应该要帮助迪西利。杜娜到书店里买了一本改编版的小美人鱼。几天以后，圣诞节刚过，维德写了一张生日卡，上面写着给一个亲爱的女儿送上亲切的生日祝福。第二天，杜娜写了一封信给迪西利，写完之后，他把信夹在贺卡里，跟那本小人鱼书一起包好。在1月3号那天早晨，他把书寄出去。迪西利的生日，5岁生日，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在他们跟着外婆、跟着妈妈一起去坟场放气球之后，迪西利天天都会问他妈妈说：“
你看爸爸收到我的气球没有？但是生日过后，迪西利再也不问了。他妈妈跟外婆每天看到迪西利看起来好像长大，好像成熟的那个样子，实际上他心里面压抑的太多的悲哀，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帮他回答这个问题。1月19号下午，维德的包裹送到了。这个时候，迪西利已经跟他的妈妈搬回到尤巴城。外婆决定第二天才会把包裹送去给他们。那那天晚上，外婆心里一直想的，为什么会这么奇怪，有一个人会寄一个包裹给迪西利，而且那个包裹不是寄到他们家，而是寄到外婆的住址。他最后忍不住打开那个包裹，他看到了一个卡片，卡片的开始就写着给一个亲爱的女儿。老天哪，他心里有所悟，他马上拿起电话，虽然是已经是半夜，可是他知道他非打这通电话不可。第二天一早，迪西利跟两眼哭得红彤彤的妈妈开车到外婆家，他把包裹递给了迪西利，告诉他说，这是给你的，你爸爸寄给你的。迪西利一本正经地说，我早就知道了，外婆念给我听吧。外婆接着说，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他接着念说，我猜你一定在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让我告诉你吧，整件事情是在11月里，我丈夫维德出去猎鸭开始。你猜猜他找到了什么？一个你寄给你爸爸的美人鱼气球。一颗泪珠从迪西利的脸颊滚落。外婆接着念说，天堂里没有店铺，你爸爸于是要别人替他买东西。我相信他选中了我，因为我们正好住在美人鱼镇。我知道你爸爸要你开心，不要你悲伤。我知道他非常疼爱你，而且会永远看着你。他给你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外婆念完以后，迪西利说，我知道爸爸会找个方法惦记着我。之后外婆抱着迪西利开始念维德寄来的小美人鱼故事。这和迪西利爸爸以前常念给他听的不一样。以前的那个版本里，小美人鱼和王子最后是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在这个版本里，小美人鱼因为凶恶的巫婆拿走了她的尾巴而死，三位仙女把小美人鱼带走了。外婆念完了以后还担心迪西利会很伤心，但是迪西利显得很高兴地说，小美人鱼上天堂了，爸爸正因为这样才寄这本书给我，因为他和小美人鱼一样升天了。2月中，维德收到迪西利妈妈的信，他说，1月19日你们寄来的包裹送到了，我女儿的梦也圆了。之后他们一家人选择了一个假期，到了维德的家里，然后他们亲自到了那个捡到气球的地方。迪西利看了那个地方以后就说，我知道爸爸为什么选这边，因为这边有的小美人鱼。那迪西利的妈妈也说，他说，有人对我说，你的美人鱼气球飘到那么远一个叫美人鱼湖的地方，太巧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是肯恩选中了维德一家人，带他把爱传给迪西利，他现在知道爸爸和他永远在一起了。其实我相信在生命中，如果你选择了相信，奇迹它会出现在你生命里。当然首先是你必须选择相信。那就像我们常常接触了很多的事情，往往我们只是自己在做我们自己最后的一个选择。那当你今天拒绝去相信很多的事情，拒绝去接受很多的事情，到最终其实我们自己会把我们自己封闭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我想天图世界，其实我们一直在希望的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 twilight 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我们称为黎明前的曙光，黎明前的那一刹那。而黎明前的那一刹那，往往我们看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清楚。那就像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为什么面对很多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去拒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害怕是害怕那个无知，就好像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大海里，人会害怕。假如今天在白天，你知道你看得到所有东西，你很清楚，你会觉得去海边在大海里面游泳是一种享受，因为你看得到，你知道 OK， 我身边有很多的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可是如果把你放在黑暗的海里，因为你看不到，因为你不知道所有的变化，我想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恐惧。那事实上我们在接受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在这样子一个世界里，所以我们总希望说有机会把每一件事情弄清楚。当你弄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害怕。当你弄清楚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在那个时间点你会发现你会活得很充实。那同样的，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接触到的都是很多人他接受了宗教。事实上选择接受宗教是因为他碰到了问题，碰到了状况，碰到了他自己不能解决，没有办法用他在他生命当中曾经过往经验去解决去解释的事情。譬如说感情出现状况，譬如说家里有人突然逝世，譬如说事业没有办法掌控， OK， 种种当他今天走不出来的时候，他会选择宗教。但是当你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选择去设法选择宗教的时候，其实你是让自己陷入在一个过分的依赖，因为你只不过是把你对原来的相信、原来的依赖换成另外一种的相信、另外一层的依赖。那在这个过程的转变当中，很多人包括你身边的人包括你自己都会觉得你整个人变了，你会变得更没有重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每一个这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譬如说很多人会问，其实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其实我说讲起来蛮简单的，人死了以后三条路可以走，上天堂，或者轮回成为一个人，或者他还在等待轮回， OK， 这个是在佛教世界里面的讲法。那么当他今天不管是上了天堂，那他已经是一个神，我想他过得比你更好，你不需要去怀念他，不需要去找他。假如他今天已经从轮回成为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在这个人世间其实跟你之间已经没有关系。如果他还在等待轮回，我想你也没有办法接触到他。那所以有些事情当你今天能够以一个很开朗的心情去看它，事实上规律性就是如此。你了解了，我们等待一个奇迹，我们等待很多的一个变化，可是我们知道它的过程应该是如何。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应该会过得更美好，而不是更迷惑更失望的一个地方。 OK， 谢谢今天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想我们下个星期二天图世界空中见。